越南信息部五月初宣布了电信法修正案，要求外国和本地社交媒体网络确认他的用户身份，那些拒绝或者不遵守的人，可能他的账户会被封锁。越南信息部表示，这个变化如果获得批准，将会在2023年较晚时候生效，对于打击网络犯罪是必要的，但数字权利与新闻自由专家表示，这将会使到大众更难以批评政府，因为那些公开批评政府的人经常会受到迫害。强迫互联网用户放弃他们的实际身份并牺牲他们的匿名权，将会封闭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这个比极少数人犯下的一些数字犯罪更具破坏性。郑友龙说，这位新闻和研究组织越南法律行动的创办人在越南长大，但现在居住在台湾。郑友龙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处于数字自由和越南人权的困难时期。越南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要求置评电子邮件。据各营的越南之声报报道，如果获得批准，这项法律措施将会使到当局能够追踪涉嫌违法的人。有时当局可以识别与涉嫌违法的人有关的社交媒体账户，但他们没办法追踪该人。新闻部副部长阮清林说，未经验证的账户，无论是在本地定是在国外的平台上，例如是 Facebook、TikTok、YouTube， 都将会被处理。他说，越南是亚洲网络欺诈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数字权利与新闻自由专家坚持认为，该措施与犯罪活动关系不大，而是旨在限制批评政府。在一个批评声音空间有限的国家，在网上匿名在促进言论自由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为数字权利组织第十九条报道亚洲的迈克尔·卡斯特说，但是实名登记制度很容易被当局滥用，并可能成为镇压的工具。卡斯特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网上匿名可能不属于言论自由，但它是私隐权的一部分，两者都受到国际人权法的保护。身份验证要求通常会限制在网上的私隐权。卡斯特说，他并补充说，网上规避和匿名工具对记者、人权维护者、政治反对派人物和边缘化社区都至关重要。越南已经是世界上最差的新闻自由环境之一，与北韩和中国并列，传媒权利糟糕得可怕。媒体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80个国家当中，将越南排名在第178位。由于很少有独立的新闻传媒能够在越南内部运作，博客作者和公民记者的批评声音非常罕见，但这些声音往往是有针对性的。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称，目前至少有42名记者在越南被拘留。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将越南的互联网格局归类为不自由，建议的法规是旨在压制互联网自由和在越南平息批评声音的一系列举措中的最新一项。数字权利组织 SS Now 专注于研究亚洲的戴维·西亚·普拉克萨姆表示，这个是他们用来对付活动人士、批评者和反对政权的人的另一种工具。西亚普拉克萨姆在新加坡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只是一系列可能被滥用的其他网上和网络相关法规之一。西亚普拉克萨姆指出，越南的刑法禁止批评政府的言论是另一个例子。2018年，越南通过一项全面的网络安全法，赋予当局审查用户贴文并迫使科技公司交出用户数据的权力，这个在公众中传播恐惧方面非常有效。郑友龙在讲到网络安全法时是这样说的，西亚普拉克萨姆说，这项法律令到大众感到害怕，不敢谈论政府可能认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强制性的身份验证法规只会加剧这种气氛，咁將會造成某種比我哋而家所面臨嘅更大恐懼。佢話呢種恐懼將會更具破壞性。就互聯網同埋新聞自由問題而言，越南喺東南亞並唔係一個例外。聯合國專家表示，緬甸軍方正試圖喺2021年政變後利用互聯網關閉嚟建立數字獨裁。去年夏天，印尼政府提出立法，要求科技公司刪除政府認為非法或者擾亂公共秩序嘅內容。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十个成员国当中有九个排名在后半部分，马来西亚是一个例外，在新闻自由方面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73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连姆斯科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